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有一个重点，就是基督耶稣降世呢，为要拯救罪人。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跟弟兄姐妹互相拥抱一下，或是圣诞快乐，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好。在庆祝圣诞的喜乐里面呢，今年我们进入这个圣诞节的过程大家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在一些不同的网络文章里面呢给了几个题目，都跟以前看到的不同昨天前天看到的题目就是就是充满暴力的圣诞节，还有一个题目叫做黑暗的圣诞节。在这个题目还没出现以前呢，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间今年有失去亲人的，还有都上了报纸，在美国有些母亲他们在他们的孩子在中东失去了，今年看不到跟自己的孩子一起过圣诞节。更难受的就是昨天晚上7点，纽约市警察有两个一个其中是一个华裔就是他们失去了生命。这个礼拜他们的父母亲可能要第一次过一个没有儿子的圣诞节。然后我们仔细想到耶稣诞生之后没多久，当时的希律王追杀他，每次想到一个喜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件喜乐事情后面好像带着一个忧伤的一个阴影在后面。所以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纪念主耶稣的诞生，但是我们也纪念一件事，就是他不断的在提说，这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他已经胜过了这些苦难，胜过了这个世界。我想我们再往下以前呢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可能今年非常过圣诞节的亲人、朋友、母亲、父亲，我们一起跟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好，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2000年前。有一个母亲看着她钉在十字架上的儿子，而这个儿子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何离弃我？主啊，当我们今天在仰望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这个诞生本身在极度的喜乐里面充满了一个死亡的吊诡。主啊，求你今天再次用你圣经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拨开我们的迷雾，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不平安的时代，你的平安在哪里？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不平安的一个时代，你如何向我们展现你的福音？ 当我们深深被你的话语得着之后，我们知道你的福音是真实的，你的永远生命也是真实的。求主帮助我们，奉主的圣名求，阿们。啊，我们今天是延续两个礼拜前啊，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前书。那没有特别预备，但是刚好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就跟耶稣基督降生有关。但是这节经文说耶稣基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对已经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呢，这句话我们每次这样听这样看的时候呢，可能有一点感受，但是有时候我们太习惯了一样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忘记这句话在整个提摩太前书它的重量如何。我们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从它前后文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这个整个在反省我们信主的过程，然后怎么进到主里面，我们会发现这句话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量在这个圣经这里面。再往下看这个前后文的之前呢，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人跟你问过，也可能你自己会去问，这样跟别人问，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同事，甚至是我的家人，他常常自以为意，也有时候很跋扈、很专制，不大容易接纳别人的意见，请问我怎么办？我每次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难回应的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有人说，那你他如果很跋扈的话呢，你应该给他一点颜色看。是什么叫颜色呢？颜色就是威胁。那还有一种就是，哎呀，圣诞节快到了嘛，你应该给他一点好处看，让他不要太凶，这叫利诱。威胁就是拿个棍子去羞整他，利诱就是拿个萝卜去引诱他。我们都知道这些暂时可能可以改变那人一点点，但是长期不会改变这个人。那我们就回过头来，那圣经里面到底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呢？我问这个问题呢，也是跟整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有相关。我们在两个礼拜前提到说，保罗在劝他的真儿子提摩太这个牧会的时候，他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们就讲到保罗提醒说，提摩太，你可能会碰到有四种不同的困难。第一个就是，有的人会自以为比别人更强，有人会自以为义，有人自高自大，有人会自以为圣洁。当碰到这些不同人的时候呢，保罗就劝勉他要用爱来带领他们。那他又提到在第一章第五节里面说，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所生出来的。然后到第一到第十一节之后呢，当保罗讲完这些困难的现象之后，从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呢，保罗就更延伸来阐述那个第五节真正的意思。那我们就从十二节到十五节来看说基督怎么改变保罗，然后从十六节到二十节呢，我们会看到神透过保罗怎么样来改变提摩太，然后透过提摩太怎么样来改变以弗所教会。然后整个过程其实是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那保罗从十二节这样讲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保罗用一个感恩的心来面对他所有的服事，但是他知道能够去服事别人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两个礼拜前说，如果你今天猜到巴基斯坦，你去服事，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服事巴基斯坦的人呢？我们知道在过去两个礼拜前我们讲这样的事情，一个礼拜前我们在巴基斯坦看到叫我们非常痛心非常难过的事情，130-140个小孩子，高中孩子，就这样死在暴力下面。我如果是基督徒，我是宣教士，我在巴基斯坦，我怎么服侍这样的困难呢？保罗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他知道提摩太所碰到困难也是相当的困难，所以保罗重新从福音来提醒提摩太。所以接着13节呢，他就讲到说，他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和侮慢人的。这个亵渎神、逼迫人，这个我们都可以了解。这个侮慢人这个字呢，我们中文其实还是比较文雅一点，那个意思就是用因为内心的骄傲跟不安全感，所以用很强烈的暴力的方式去残害人。但是当你看13节讲这一段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感觉不出保罗的真正的那个对比跟真正的那个问题在哪里。我们如果配合其他经文呢，你就会慢慢感觉出来。腓立比书3章，保罗这样讲自己，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去逼迫、极力的逼迫、残害基督徒的时候，他当时站在他的犹太教的这个角度里面，站在律法上的角度里面，站在律法上的义里面，他觉得他对得不得了，而且不是对得不得了，他是无可指责，一点错都没有。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注意到，在《使徒行传》有一个镜头，就是斯提凡这个第一个殉道者呢，当他说他看见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天开了，他预备神的荣耀，欢喜要进入神的荣耀的时候，很多旁边人就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那时候保罗叫扫罗，扫罗就在旁边欢喜他受害。弟兄姐妹，斯提凡是欢喜接受然后殉道，保罗是欢喜喜欢他受害。从世界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今天在看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对信主人是喜乐的事情，但是对其他的一部分人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的事情。我们这世界上，就看刚刚开始我们讲的，我们很多喜乐里面，再怎么深的喜乐，好像背后还藏着一个忧伤的阴影。所以通常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会找止痛剂的。这个止痛剂有很多种，有的人呢，他就会找钱来当止痛剂。当我们每一个人去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到底是一个喜事呢，还是一个坏事呢？为什么人生这么变幻无常？所以呢，我一定要想尽所有办法避免那个痛苦。特别是在美国，他们把所有痛苦都当成负面的，他一定要想办法去止痛，可以用钱， 可以用权势，甚至于可以用现代年轻人最容易进入的一个陷阱，就是用性来麻醉，来停止你的痛苦。但是呢，还有一个更深的，我们可以用做一些让我们自己觉得很舒服、觉得很对的事情，来停止我们的痛苦。这种止痛剂叫做用人的意来止痛。但是当人用人的意来做止痛剂的时候，短暂看起来好像心里比较平安，但是长期呢，他会发现这个没办法真正止痛，反而他进入一个更深的一个痛苦里面。所以保罗绕过头来，他说他是亵渎神的，他是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他事实上他知道他最深的问题，就是他站在一套教里面，然后他用人的义来面对当时罗马帝国下面的压迫，有许多的痛苦。但是这个止痛呢，不仅没有止痛，其实让保罗不知道怎么面对未来。十三节就有一个转捩点，说然而当我用人的意来止为我的人生止痛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止痛不了，我还是发现我没办法面对人生那些苦难。他说然而我还蒙着怜悯，是因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第十四节说，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信心有爱心。保罗蒙了神的怜悯，在那个时候他不知道神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而且他不明白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思考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怎么信主的最近有一个传道人也是姓苏，叫苏明，他这样讲说他怎么信主的。他说我信仰的第一个阶段，一方面认为没有神，一方面又很矛盾的觉得基督教其实给他很深的好感。他觉得他一方面他觉得他自己可能是一个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却仍然是很骄傲。他觉得如果我变成一个基督徒的话呢，我会比很多庸俗的人高明，而且高尚许多。但是呢，当他听到基督教里面那些教义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很难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但是呢，他又很喜欢到教会里面，然后跟基督徒在一起，因为他可以觉得我可以像他们一样幸福高尚。所以他2004年的时候，他做了决志祷告，参加了受洗班，然后准备受洗的时候，他说他受洗考试的时候就撒了一个谎。原来他当时仍然不是真的相信有神，更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在想说其他所有信徒，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这是宗教保留的早期愚昧吧。在某个程度上呢，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只是从无神论变成一个好像有神的宗教徒而已。然后他接着真的进了教会了，然后他也跟弟兄姐妹一起去传福音，然后呢他慢慢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件事情，他觉得我是一个委屈的人，但是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在这个世界受了很多不公正无情的待遇，我在世界想找真理一直找不到，我终于在教会里面发现一个真理，叫做神就是爱。
所以我觉得我只要回到教会来，让神紧紧的拥抱我，擦去我所有的眼泪，这个就是教会所讲的神的爱。但是他开始在翻圣经的时候，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说，原来神的愤怒在天，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拦阻真理的人。他突然发现圣经这样讲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不是一个在寻找神的人。虽然我对神有些意识，但是呢，我明明也知道有神，但是我并不把神当作神。所以当我很热心的像宗教徒一样，好像跟着弟兄姐妹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在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土很浅的这个种子丢在一个石头里面。他在想说自己是不是因为他开始有看到自己有很强烈的自己的欲望，他在很多生命的行为里面其实跟生命的道完全的相反。然后这时候他喊，开始呼喊了，我怎样才能得救？我可有出路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已经受洗的，应该不算是基督徒啊，这算是宗教徒。然后他在教会待越久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听到说耶稣为他舍命，耶稣做中保替他死，是解决人做人的罪唯一的方法。他心里有很怀疑，但是又想去信，他说不去想了，反正人家这样讲，那我就投靠耶稣了。但他心里面却没有平安，他还是很怀疑耶稣一个人真的可以从死里复活吗？然后第二个，他有观察到在教会里面不是很多时候传讲耶稣替代他的救赎。然后到了2009年的时候，在教会待了5年，他开始更认真的去看圣经的时候呢，他看到罗马书5章，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哇，这句话把他吓一跳。他开始觉得十字架耶稣呢，是让他又害怕又感恩。他不能明了一件事情，为什么神的恩典要临到他身上。他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烂人，他看到他生命里面的邪恶、懦弱、无耻、虚伪、可恨，但是尊贵的主却未有流血。这件事情发生在神的旨意里面，他在我不认识他，在我抵挡他，甚至在教会里面抵挡他5年之后，还背叛他的时候呢，他早就计划为我舍命了。他借着耶稣真正的与神和好，他被这样的爱彻底征服了。从教会受洗完第5年，他开始看见，当他生命从宗教徒真的变基督徒之后，他从一个冷漠的、自私的、自我关注的、被命令去传福音的人，变成开始有一点点耶稣的性情，开始会怜悯失丧的灵魂，而且心里面愿意而且迫切的想去传福音。他有时候这样讲说，这个人如果我可以传福音给他的话，我应该现在就要传，不管我自己多累，甚至包括我状态如何不好，甚至包括我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没有被神对付的，但是主啊，你是我的主人，我愿意这样去做。而且再进一步，已经到第5年了，他跟着开始信之后呢，他还更深的发现，他发现他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呢，在他自己看起来从前这过去5年看起来最有长进最良善的行动中呢，都有骄傲、诡诈跟虚谎。我只能说，我是因耶稣基督称义。当我更多默想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体验到 信主五年之后，我对神的冒犯是何等的深，我的罪是何等的重，我也体验到神对我的爱是这么样的贴切，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蒙神恩待的罪人。弟兄姐妹，你听了这些，你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哈？我们再看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他的生命那个转捩点，就是看到自己有绝对的自以为意，看到自己自以为意那个部分。如果看不到的话呢，其实你就不需要悔改嘛，你也不用悔改，你不悔改你就停留在外面，就变成宗教徒了。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大敢跟对方在适当的时候讲罪的问题，我们只是跟他讲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你就来吧。这个苏启传道他说，我们通常会抱怨医生对病人态度不好，但是态度不好的医生呢，其实不是那么残忍的，因为如果他尽情的、尽责任的诊断、对症下药的话，他仍然做一个对病人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明明知道一个没有信的人，他可能会去一个地方是比任何一个疾病都严重，他会到一个没有爱却是永远的火不断烧烤他的地方，但是我们却态度很好的跟人家说没事啊，没事啊，你只要来信福音就好了，但是又没有跟他讲清楚他在信什么，那他所得到的是一个庸医的害命。我们很多时候跟旁边人讲平安平安，但是就没有讲清楚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一个超级的庸医。当我们觉得不好意思，不敢跟对方讲对方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怕对方觉得我们自己太骄傲，让对方怀疑我。但是如果我真的真诚的讲出那个极宝贵又爱我的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有一天他会真正的看到神借着我们这完全不配的罪人来拯救另外一个罪人。这个就是保罗所要跟提摩太跟我们2000年来教会所讲的。我们有太多时候我们停留在人的义里面，没有看到自己不义的部分而远离了神的义。所以当保罗这样讲说，基督的恩、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他讲到这是前一阵子我们在讲提多书或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讲到神那个格外的丰盛，就是像水一样浇灌下来，让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那个是那个信心是指说我自己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是神的爱、神的义、神的恩典浇灌在我心里面。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才会是可信的、可佩服的。而且保罗讲说，我在这个众人面前呢，我是个罪魁。这是保罗所讲的他的生命的一个历程。所以我们在读保罗这个生命历程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就是停留在外面，就说哦，保罗他是罪魁的罪魁，哎，难怪啊，他追迫基督徒，逼害基督徒。但是你没看到保罗在讲他自己的那个核心点是什么，就是他看到自己自以为意太深了，深到一个地步他自己看不到自己，救不了自己，而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把我们这样拯救上来。当保罗看到这么深的时候，他才从一个宗教徒变成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一句话，自以为意在我身上可以造成多深的罪恶呢？接着保罗要来劝勉提摩太，当保罗生命这样被基督改变的时候，怎么样去改变提摩太的生命。在我们往下看之前呢，我们要讲一个实际的现象。当我们这个很多时候，当我们领受说 耶稣基督既然这样爱我，他生下来就是要拯救我们，所以我重生得救之后呢，我其实也有一个使命跟耶稣基督很像的，神要我用我这个不配的罪人去带领别人被基督拯救。但是呢，我们通常有一个很难逃避的一个试探，当我们重生以后呢，就以为我们已经很懂了神的心意，我们在很多方面产生一种更深的自以为意，我们的生命变成重生以前的保罗，有意无意极力逼迫我们心目中自以为意的弟兄姐妹和没有信的朋友，结果就造成教会的纷争，但是会觉得我是在仗着神的意在行义，有时候会祈求神呢要公义审判别人，甚至我们用诗篇的咒诅诗去咒骂别人，求神不要放过别人，这些完全不是神的意，而是人的意。这是我们的属灵倒车，我们几乎，我们如果仔细去想，你信主以后，这个陷阱，这个试探几乎是闪不过去的。保罗知道提摩太有同样的，我们叫属灵的死穴，这个是功夫，死穴。所以到了第十六节的时候呢，保罗第二次讲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第二次提说，我前面怜悯呢是神把我转过来，第二次怜悯是提醒说，提摩太啊，神把我帮怜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显明哦，因为我现在因信称义了，所以呢我比其他的人都更有益，因为其实只要我们一丝一毫觉得拿自己的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就会跟福音完全相抵抗。神怜悯我们反而是显明神有何等的忍耐，我们这不义的人被神的义赦免，乃是引导人进入永远的义，永远的生命，好将荣耀尊贵都归给那永不会朽坏的永远的王。所以保罗要将这样神的义跟这样的信心热心的福音呢，要交托给提摩太，要小心顺服在福音底下，不致失脚陷入自以为意的试探，然后打一场美好的仗。保罗知道这一场最美好的仗的最困难的点，不是在他的提摩太的心的外面，而是在他内心里面。接着从这个十五节开始，保罗就提醒说，你要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来打这场仗。无愧的良心是什么意思？无愧的良心就是相信神的义是我恩典的出发点，对所有的环境依靠恩典来回应的一个选择。无愧良心实际上指你是一个依靠福音依靠恩典的一个选择。但是当我们失去对神的义跟恩典的拯救之后，我们就失去对恩典的选择，然后就像一条破船一样随波逐流。这时候保罗讲到许米乃跟亚历山大呢，保罗说他也做了一个动作，就把他交给撒旦。在圣经里面，保罗书信里面交给撒旦，有可能是因为这两个人他是非常的离经叛道，必须逐出教会。当这两个人离开教会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是回到保罗重生前的光景。但是呢，在这个中文里面有一段，有一个最后那个二十节最后一段没有，我们看不大出来。他意思不是要把他赶出去就算了，他是让他们受责罚，好让他们受教导，不会再毁谤神。所以逐出教会不是最后的目的，而是借着这样的管教让他看见，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不是出于易怒跟报复，而是出于神的义跟恩典。我们当看到这样的人被逐出去之后，我们需要为被逐的人流泪代祷，求主施恩开恩打开他们的眼睛，领受一颗能够受教的心，直到有一天他不再毁谤人， 毁谤神，浪子回头回到神的家里面来。弟兄姐妹，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劝勉提摩太和劝勉我们呢？这个整个十二节一直到二十节，保罗是在提醒我们，其实这也是改革宗教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的一个重点。信主的基督徒最难分辨的是人的义跟神的义分不开来。当保罗说我是罪魁，罪人中的罪魁，那是什么意思？罪魁就是站在浩瀚的神的恩典中，看见我的罪比别人更深、更隐藏、更刺伤神的心，更自以为义，更高抬自己，更需要神的怜悯。我们不断的在这个不义里面求神说，神啊，求你先来救我，求你救我脱离我自己自以为义的罪坑，我需要站在恩典里面不断的学习怎么样来服侍人，而不要站在非福音跟非恩典里面来服侍神、服侍别人。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譬如说提摩太他碰到徐米乃跟亚历山大，他们会在教会里面毁谤神，难道他不会毁谤人吗？难道他不会去毁谤提摩太吗？当我们受到困难的时候呢，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不断的去看自己的伤口，不断的顾影自怜，忍气吞声，吞到一个地步，有时候火山爆发，充满苦毒，然后用威胁利诱来报复，为的是要证明自己一定是对，即使不对也死要面。但是我们就是忘了去看基督的伤口，基督的伤口是我们自以为义的罪成为基督十字架上面的一个钉子跟铁锤所刺穿的。所以保罗在从十二节到二十节的时候，他在提醒不仅是保罗的不义，也提醒提摩太，我们都是不义的人，我们站在神面前不要整天提醒自己的伤口，而是把我们的不义呢一起交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不义跟别人不义常常的交战，五十步笑百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以神的义来取代我们的不义，我们都没有希望的。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恩典？如果都是领受的恩典，为什么我还是可以拿一些事情来自夸呢？为什么我要说这是我努力挣来的尊严和价值呢？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在乎我们这样没有，就是我们这样不公义的，不仅是对待别人，其实我们也不公义的对待自己。神从最高的宝座下来，不断的在最小的地方忍耐我的苦毒、怨恨跟顶撞的时候，当我们领受这样深的爱跟恩典，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我受不了别人的顶撞呢？当我们说我受不了别人的顶撞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迹象显出来，就是说我是站在自己的义来为自己辩护。如果我站在神的恩典呢，神已经为我跟对方承受了罪孽，我不需要为自己过度防卫，神的义就足够的来保卫我，我可以站在神的义中勇敢的承受暴风暴雨，这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的一个彰显。如果神为了拯救我而生而死而复活，那么我现在重生，我现在为什么不能靠着神的丰盛的恩典为别人而死，为别人而复活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被自己的自以为意搞得无地自容。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不仅读到保罗的不义，我们更读到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意。我们这么深的自以为意，神你还这么爱我。主啊，你在我们看不懂、看不懂、抓不见，然后顶撞你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放弃你的爱， 当保罗说然而他蒙的怜悯，我们知道那个怜悯是从旧约到新约那个永不变的爱，永不变的约，神你主动的用一个坚持不定不动摇的爱来爱我们。主啊，耶稣基督降死为人，为要拯救罪人，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特别是要拯救我这罪人中的罪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